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真正的有把握的人不需要 I know what I'm doing, I know who I am, 不需要证明。因为当你去证明自己的时候，你就接受对方的建议，我来证明，到法院来证明，法庭来证明，那不需要，不需要。我知道我是谁，你又不是把我 控告到法官那里，不是，我知道我是谁。所以这里呢，耶稣拒绝撒旦的建议，然后耶稣那撒旦又说了，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从这里跳下去，因为还有诗篇上的话，诗篇九十一篇，他必不叫你，他要向他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面。我想那个受试探的地方一定石头很多了。那耶稣怎么回答？撒旦退我后面去，单要侍奉神，不可试探，不可试探啊，不可试探，单要敬拜他，单要侍奉他。所以这些地方你看见耶稣回答的时候，你知道吗，撒旦工作叫人起怀疑，在头脑里面是什么？理性的怀疑， A reasonable challenge, challenge your reason, 推理。但是呢，我们的防御是靠神的话，是什么？也在头脑里面，是靠记忆，不是理性，是靠记忆。我知道神的话怎么说，而不是我怎么推理神的话大概怎么说，用什么理由来阻挡它，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最重要的就是为什么 commit to memory, 为什么我们要记住，因为你到时候来不及，你如果不记起来，你要临时翻圣经一定翻不到，你已经失败了。所以要背圣经啊！撒旦能够用，也不怕引用圣经，而且他故意用错，他故意呢曲解圣经，错引圣经，上下文不对。这个诗篇九十一篇所说的话，不是叫我们去试探神，从这殿顶上跳下去，是信任神，即使摔下去了，神也要保护你。这诗篇九十一篇是可能是摩西写的，啊，可能是摩西写的。但摩西写的时候，那个动机不是要来试探神，而是说神的保护。啊，如果一个人故意试探神，也要求神的保护，你总有办法脱离神的保护。到时候神说，你的受保护是因为我的扶持跟信心，不是你这样子一再的挑动。主要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是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这些呢，就是耶稣自己的例子跟榜样，叫我们看见神话语的功效跟他的能力。他会改动神的话，他会改动神的话，而且曲解。有时候呢，他略略改动神的话，最出名的就是创世纪第三章，夏娃亚当受试探，试探人的蛇对他说，神岂是真说呢？真的这样说吗？一个问题。然后又说什么？然后说，神所说真的吩咐你不可吃也不可摸。圣经耶稣没这个神没有对亚当夏娃说不可摸，摸不会死，吃会死，看不会死，摸会吃会死，接受了吃的意思接受，不然的话呢，这个分别是非善恶树的果子还在那里不会动。所以这些事情呢，撒旦会曲解，会误用，会误导神的话，给人错误的领会。很多人我们今天看见他们不信主，有些也读过圣经，但是对圣经有错误的领会，那个错误的领会拦阻他认识神，这个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所以我问问题，第三个问题也是我加的，如果没有经文你怎么抵挡神，抵挡撒旦？你用什么抵挡撒旦？你光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那现在也是经文的，圣经用经文变成经文一部分，所以你知道耶稣可以斥责撒旦退我后边去，他有这个信心和把握，因为你是抵挡神的。所以这些话你怎么抵挡撒旦，如果你没有神的话， 今天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有神的话怎么抵挡撒旦。撒旦是一个很可怕很有能力的仇敌，他的名字就是撒旦，意思就是抵挡，抵挡神的旨意和道路。所以我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有神的话语能够抵挡得住撒旦，很难想象，很难想象。所以你知道这个，我常常讲这个例子，像伟大如马丁路德那么了不起，刚强的不得了，他是真正这个德国人，这个民族性在他血液里面，但是他更是一个这个属灵的战士，勇敢的战士。我常常讲这个故事，因为他自己这样写，墙上面显出来撒旦写出来他的罪状，他一看都是真的，怎么办？他把红墨水一撒，然后说，然而神儿子血也洗净我一切罪，这是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他的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赦免我一切的不义。所以这个话是很有力量的。那我们今天要做一个能够征战的人，得胜的人，一定要需要神的话。那你看，不仅是我们需要胜过撒旦，在你传福音对象上面也需要胜过撒旦，他需要知道神的话能够把他的捆绑解开。所以当你用对了兵器的时候，很好用，非常趁手，一下子问题迎刃而解，你就把人从撒旦权下夺回来，叫他归顺基督。这是很重要一个关键，跟我们的观念，我们救人怎么救法，我们救不了，我们去救人他怎么救啊？如果是溺水，你可以用手去拉他，用绳子去拉他，他在罪海中间沉沦，你怎么去拉他吧？弟兄不要犯罪，神的话进去，他才能够从罪恶里面出来啊！所以这些事情是我们经验上这样教导我们，神的话语本身也这样教导我们，只有他的话是真正有效的，能够解决人的问题啊。第二点呢，讲过胜过罪恶，胜过罪恶跟胜过撒旦的仇敌不一样。罪恶跟撒旦呢，撒旦是在外面，罪恶是在我们里面肉身一种倾向，我们已经是卖给罪的，已经在罪恶里面的。所以撒旦的工作跟借着罪来引诱我们，叫我们犯罪。所以撒旦呢，他的工作就是叫我们引诱我们，要我们犯罪，因为 一旦我们犯罪就好办了，对他来讲就好办。结果呢，就叫我们失去神的保护。我没有说失去神的同在，但是我特别强调失去神的保护，因为有漏洞，有漏洞的时候，良心受了漏洞就常常被控告。我们的良心有漏洞就会被控告，撒旦一直指着我们的软弱，你多少年以前曾经犯过一个这样罪，你多少年前曾经偷窃，你多少年前曾经犯过奸淫，你多少年以前曾经做了一件说了一件谎说了一句谎话，他会告诉你，他会一直告诉你，一直提醒你，一直提醒你，良心受不住。等到你说良心受不住的时候，撒旦就借着机会玩弄你，一直抓住你，最后是予取予求，最后是予取予求。如果你不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你一切罪，赦免你一切不义的话，你永远良心有漏洞，这个漏洞是撒旦工作的机会，而且他借着罪引诱你，就越发显出可恶。他不走正路，他专门走一种坏的路，不是正面来跟你挑战，不是的，是借着罪恶引诱你，他不自己出面。所以胜过罪恶常常比在基督徒来讲比胜过撒旦更实际，更现实的难处，更现实的问题，更加 practically a difficulty， 常常我们自己是不能胜过。那当你传福音的时候，看见很多人陷在罪里面，落在罪里面出不来，尤其很多人良心控什么情形呢？良心都控告一个大地步，说神不会救我，神不会要我的，因为我这个人无可救药啊。尤其是一个人若是有了其他的不同的瘾，毒瘾、烟瘾、酒瘾，各种情形，情欲更难，因为他一方面呢不能脱离，一方面呢不愿意脱离， dependency， 有一种 dependency。像这种上瘾的事情都是一种 dependency。现在我们医学的发达已经告诉我们，人脑控制中心坏掉了， 这个东西先 short circuit， 然后你就不知道危险，就落在里面，越来越在里面，越来越长久沉迷以后呢，觉得这个很好，是我的家，我喜欢这个，这是我要去的地方，这是我要的，变成你主动的觉得说我要这个，需要这个，这就是上瘾的问题啊，毒瘾一样的，都是一样，所有的原则都类似。Dependency， 各种的 chemical dependency 都是一样的原因。那这些呢，都是我们自己因为不明白而容让罪在我们身上，在我们身上掌权。你说喝酒不是罪，哈哈，醉酒是罪，而且你沉湎于酒精里面是罪。理由很简单，因为神造你不是为了做给酒精做窝的，不是的。一切在不正常的光景里面，所有的事情都不是神创造的本意，因此离开神的旨意，所以就是罪。所以这些事情我们知道，但是怎么解决没有办法，除非神的话语。有很多戒酒中心、戒毒中心，基督徒的戒酒戒毒中心跟其他戒酒戒毒中心不一样的原因在于，神的话语是最后的武器，最后的兵器，而且最后克敌制胜是靠神的话语。更准确的说，当一个人难处在这里的时候，他听不见神的话，所以如果拨云见雾，让他听见神的话，听见神的话不最后是最后能够接受耶稣基督，这个人得救了。当他得救以后，耶稣住在他的里面，成为他的力量，生命改变，这个才是最终解救之道。就好像圣经里面说，一个污鬼在里面赶出去了，但是里面打扫空间的没有主人，他又回来了，会的。所以这些事情你要晓得，传福音本身也是一个方法，目的是叫耶稣基督住在他的里面，使这个人真正的改变得救，成为新造的人，这个才是最终解决所有罪恶的问题啊。当然我们也知道，每天我们都跟罪恶挣扎，一直要到生命成熟之后才慢慢理解到怎么样抵挡罪。神的话，靠神的同在，靠神的话语啊，解决罪的问题。这个罪的问题是跟着基督徒一生的，不管他是多老练人，不管多老练基督徒，幼稚基督徒有幼稚的毛病，很容易在这个点上就失败了。但是当基督徒老练之后呢，一层一层发现，我们还是需要神的话语来解决罪的问题，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受到撒旦的引诱攻击，常常会有，或者是各种试探。所以主耶稣的话才对嘛，啊，真的是这样，救我们脱离试探，不叫我们遇见凶恶，啊，要救我们脱离试探，最好不遇见。撒旦是个抵挡神的人，抵挡神的，所以他会这样做，啊。第三个原因呢，有效的做见证，背诵神的话语会叫我们有效的做见证，那就是我们看彼得前书3:15。这个你们要心里常做准备，就可以温柔智慧的心回答个人。那什么话呢？把神的话藏在心里面，然后呢，当有人问起我们盼望的缘由的时候，啊，这里面有个故事。一开始，喜乐的原因，大概说我很高兴啊，我也很高兴，不过跟你高兴原因可能不一样。他说为什么？我有一个盼望，有一天我一定会到天堂去。那从这里就开始传福音。所以每一件事情，这个喜乐无论怎么样，无论哪个特别的点，都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凭据，有效的做见证。所以我刚才说有效的见证一定靠神的话，这本书最好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见他怎么用神的话，而且很多经文你没有想到他传福音可以用的，都可以来传福音，因为神的话语本身有这样的能力。好，所以应当呢心里常做准备。箴言22也告诉我们同样话，箴言22:20-21啊，这个旧约经文有时也很好用，尤其像箴言这样话，箴言诗篇呢很多时候是超过旧约限制，就是说超时代的啊，不是说只有在旧约能够用，新约一样可以用。22:20-21，这个这样，谋略和知识是美事，我岂没有写给你吗？这里呢，英文跟中文不一样，中文放在写的事情，美事，啊，那英文呢重在写 ，I written to you， 所以这个神的话语，啊， 那个我要是你知道真言的实理，好像你好像真言回复的打发你来的人，这真言 true word， 所以那个心里常做准备。第二点，圣灵到时候提醒我们神的话语，如果你心里没有神的话语，圣灵找不到兵器，不能帮助你。你说圣灵在我里面，是他苦于没有话对你说，因为来不及，要跟你解释长篇大论解释来不及。但是如果你已经放在心里面，藏在心里面，到时候圣灵提醒你，忽然背起来，刚刚好，往往就是解决难题的一个书圣经经文。这里我们要知道两方面，一面是圣灵提醒我们，第二方面要知道这句话对你说的还是对当事人要你传递的，对你说的跟对你传递的不完全一样，但是往往是一样。对你说的话不一定要你立刻说出来，你心里有数，但是不是对人讲的，要分辨啊。有些时候你传福音的时候，这个戴德生传福音呢，有一次他家里一个没一个那时候他在中国当年有很多这个 cheap labor 嘛，在家里做事，拜偶像拜厉害，不肯信主，跟他传过几次福音。有一天戴德生去祷告说，以赛亚书不是对不起，何西阿书里面一句话忽然进来，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那你领受这句话，他正在为这个家里的仆人祷告，女仆祷告，什么意思？戴德生祷告，神的话进来，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你怎么反应 ？Andrew， 你要不要继续传福音？要不要传？啊？为什么？耶稣神已经说了，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你看。啊，
我说你听到声音不信的一定是从神。
OK， 当然怎么说，传不传？传不传？神已经说了，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他听见这么一句话，传不传？
如果是神讲的，就听神的，
就不传了。
那先确定是神讲。
OK， 所以你我不是戴德生，戴德生怎么样？他一听这话，他立刻放弃祷告。冲出来，冲跳起来，立刻去抓住了那个仆人，信主啊，神要放弃你了。但是给他吓一大跳，怎么回事？主人忽然对我这样讲。戴德生流着泪对他说，你要信主，要赶快悔改，你拜偶像太多，神有一天会放弃你。哇，厉害，得救了，当场得救。所以我们不一定听着这句话就告诉别人，原封不动告诉他，但是你抓住话的意思，因为圣经里面明明清楚，何西阿书说以法莲亲近偶像，任凭他吧。最后有没有任凭？没有任凭，神还挽回他。但是神的感叹，所以读圣经要仔细，不是这句话出不出于神，而是你对于这句话的反应跟领会是什么。戴德生不一样，他听见这句话立刻跳起来传福音去，把这女仆带回来，带着信主。那这一切就是神话语的功用，只是一个危机在前面，所以不一样的啊。所以呢，不要滥引圣经。有些人你喜欢，你看见他传福音，左一句右一句，叽里咕噜，根本漫无头绪，而且颠三倒四，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不需要这样，不要滥引圣经，但是引用的话就要恰到好处，刚刚好。这个是我们的学习慢慢会老练，那用的圣经就用的准确，而且刚刚好，不多不少，这个是要经过操练的。第四个点，这是我加进去的。其实呢，我后来发现呢，这个讲义后面也有，不过我把它放在一起。为什么神的话是传福音必要的？为什么要背诵经文？因为只有神的话能够深入的满足人的需要。你说，哎呀，你太辛苦了，放松轻松一点吧，不要那么要高兴一点吧，对自己不要那么残忍吧。有没有这样说的？传福音不是这样子，传福音说耶和华是我的喜乐，你要得到喜乐的泉源吗？耶稣基督说什么？从我里面涌出这个江河，对不对？ 这些话呢，神的话能够满足人深处的需要。他所显出来问题你知道，所以你要认识人几方面。第一个，认识人呢是根据你对他的熟悉的程度，或者说 fellowship， 你跟他中间一种切面。所谓 fellowship 就是共享。什么叫 fellowship？ 友谊啊。什么叫 fellowship？ fellowship 我们说交通啊，就是一个切面，一个共享 sharing。 fellowship 是 koinonia 这个字，Koinonia 这个字的意思， Koinonia 的意思就是我跟他共同享受一件事物。所以凡物公用是个分享，钱财互通是个分享，我们经验互通是个分享，生命相通是个分享，这个是 sharing。 所以你跟他的接触切面使你对他真正的认识，这是一般的所谓认识人。但是我们所说的认识呢，还不是这样子。你能够因为跟他的接触了解他是怎么样一个人，不光是叫他的名字啊。这个呢我们常常需要对人道歉。现在昨天呢英文聚会的人来了，我太太说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啊，他告诉他了，然后说我先跟你说哈，下次在教会里问见你碰见你，可能我又要问你叫什么名字，请你先讲好原谅我啊，脑筋记不得嘛，对不对？但是一个你真正认识超过名字，这个地住址电话家里有多少人教育程度什么，这个还不是真正认识他。你可以有很多资料，可是你不认识他，因为你不懂得他。你可以把一切资料都背下来，但是你仍然不知道，不够认识他。可能你不知道他最大的困难，现在的问题就是教导孩子。可能你不知道他最大的困难是现在夫妻中间有一些不太合适，有一些不太能沟通的，或者他可能在工作上面，或者他跟父母有问题，这个你不一定知道，对吧？我说的认识人是透过那些基本的事实，有些时候你不并不了解他那么多个人的 detail， 但是你跟他谈话，你发现他里面很多愁苦。我说的不是第一种认识，那个不够，是第二种。当然第一种认识会帮助第二种认识，难也就是难在这里。假如你第一种认识对他家世非常清楚，好像你对他认识自然的，可是有些时候当你认识他的时候是圣灵超然的工作，你根本不认识他，可是你了解他，知道他的问题，那常常是从一些谈话中间，或者一些暗示，或者一些，那很多心理医生知道他有一些不自觉的动作，不自觉的动作说出他里面的 nervousness， 里面很紧张，常常有的表面上看不出来，但是事实上他这个非常紧张，在某种状态里面真的是超过平常限度的紧张啊。我说的认识是这种。那么认识人的有两种，一个是认识人的基本需要，这个我如果借着上一个礼拜这个讲 Maslow 这个 theory 就知道了。 Maslow theory 说人有五种基本的需要，前四种是 D deficiency needs 啊，生存安全，生存，对不对？生存 survival。 第二个安全感，第三个需要被爱被接纳，第四个个人自尊，第五个是 actualization， 是个人的这个 potential， 个人的潜在的能力啊能够发挥。我们知道前四种。那你看约翰福音第四章，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夫人传福音，他有什么需要啊？他有没有 survival need？ 有，他来打水，是不是？每个人都要学，这么远来打水很辛苦，而且呢，为什么他要在正午出来打水？最热的时候，我跟你说，这两天热到地步，最正午时候我连出去走路都不想，还要去打水，因为他羞耻，他没有 self esteem。 为什么没有 self esteem？ 人家看不起他。为什么看不起他？因为他从前有个五个丈夫，可能井旁的妇人，如果这个人到井旁去，别的妇女就窃窃私语，哇，他又来了，哇，讲的不好听，可能叫他外号，叫他烧狐狸也不一定，对不对？中国人各种名字，你很难听的话都有的，所以他不愿意去。你知道他有各种，他需要被爱被接纳。他之所以有五个丈夫，因为他始终没有觉得真的找到能够满足他爱的方面接纳方面要求都有， 耶稣怎么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那对你说话是谁，你就早已求他，他也必早把活水给了你，让他真正可以满足。信他的人以后从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看这个妇人听见福音信主以后改变了，他没有被接纳，他满城里把耶稣做的事告诉别人，他不在乎了，他很有自尊心的，他知道他是谁，他也没有真的要把丈夫找来，那个跟他同居的妇人找来，丈夫找来也没有。你看耶稣也没有叫他说什么先把婚姻的事情办理好再来信主，没有，信主先信主再说。弥赛亚，我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有指示，耶稣说那对你说话的就是他，面对面 encounters， 当面宣告他是弥赛亚，他信主了。然后他回去他说这个人莫非是弥赛亚哦，他把我一切事情都说出来了，满城里告诉别人，他们都来看他，然后见着耶稣跟他谈话。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不是因为你做见证，是我们真的遇见了。所以这个你看见满足人的需要 general need， 每一个人都有这几方面需要，生存的需要，这个安全感的需要，被接纳的需要，还有自尊心的需要。你不要把一个人打到一个地步，你说你是罪人，这个罪人打到他生气了，那不需要。一方面你点到为止，一方面告诉他耶稣爱你，耶稣爱罪人。所以这个福音的特点呢，不是说定人的罪，耶稣说我来不是要定人的罪，是要叫人 的生命，不是要害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目的是救人。有时候不得不指出人有罪，让他良心不安，好寻求拯救。我常常说啊，传福音的人如果没有把救恩的路给他，只讲你是有罪，你是有罪，这个不叫福音，这是祸因啊！听了以后比我以前听得更不舒服了。你必须当你指出人有罪需要神拯救的时候，把救恩的路告诉他，这个才真正的福音，不然的话你没有传福音。耶稣是道路，你除了要告诉他人有罪之外需要救助，耶稣就是救助。所以这些话呢，一个基本的需要我们知道按照 Maslow 的原则可以很好用，马上观察得到他需要哪一些。另外一方面呢，是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知道他有特殊的个别的需要 individual needs，他现在正遭遇 in principle 你知道他有这些需要， in detail in specific cases 特别情形你知道他现在有什么需要啊。那个时候你可以用神的话语来指导来引导，叫他知道有盼望，他现在正在很多的压力痛苦中间，要有盼望，你要给他盼望，神的话语给他盼望，神的话语给他盼望。所以什么是爱？爱是凡事忍耐，什么？最后是凡事盼望。所以他的婚姻有问题不要紧，有盼望，你信靠主，神可以改变你，谁也可以改变他，这是 immediate need specific need， 他有一个被接纳的需要，但是现在他特别情形，这两天跟丈夫不再讲话，跟太太不讲话，甚至呢不高兴，他搬出去回娘家去了，你怎么办？你说神的话给你安慰，给你力量，你可以得到爱的，可以重新破镜重圆，有爱的盼望。为什么？神给你盼望， there is a hope。 只要你知道自己的需要，只要你知道需要神的帮助，神能够改变你，谁也能改变他，所以有机会的，有希望的，永远是积极的，永远是积极的。你知道基督徒态度永远积极，不仅是在做传福音工作上面，每一件事情都需要。昨天我跟 Steve Rodriguez 讲话，他这个以前你知道他是个体育记者，所以他问我，牧师你喜欢什么球队？我老实跟他讲我是 Dodger fan， 他很高兴，他也是 Dodger 球迷。他说我问100个牧师只有99个不肯告诉我，太忙没有机会看球赛。我不说假话，我说我很忙，但是我喜欢看球赛。好，他跟我讲大谈球迷啊，讲到那个 Dodger 的播报这个 play by play Vince Scully， 这个人已经80几岁了，可讲话是清楚，头脑是清楚了不得， 几个最好的播报球赛的人啊，一个 Vince Kelly， 一个 Chick Hearn， 大家都知道 Chick Hearn 已经死了。这 Vince Kelly 八十几岁，头脑清楚不得了，口齿清楚。他告诉我 ，Ragweiro 告诉我，这个人是一个真正的君子人。其实我怀疑他是个基督徒，我想他是个基督徒，因为他有一件事情，永远讲正面的话不容易的，永远讲正面的话。他说我认这个 Steve 说认识他，当然他体育记者嘛，认识他，永远讲正面话，不讲消极的话。基督徒一直给人正面的信息，不给消极的话，给人后方，给人盼望，给人指引，给人路去寻找耶稣基督。这个呢，我们传福音慢慢的成为我们的心态以后，我们这个人改变了，永远做个积极的人。因为神总有，在神那里总有盼望。你虽然是十恶不赦，但是神还有第十一个恩典，还是可以赦免啊。所以这些事情我们传福音的情形。好了，今天我们课讲完了，作业背诵约翰一书，然后阅读加美角度，你看作者怎么引用圣经。我可以，我说你 一天就可以看完，但是慢慢看 ，enjoy it， enjoy this book。OK。第三个问题呢，比较理论的，但是你的经验会帮助你答应，会回答。撒旦攻击人主要在哪几方面？主要在哪些方面？啊，如果你不知道答案呢，你可以想一想，答案在约翰一书里面告诉你。啊，第四，根据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这是你要背的。在受试探的时候，哪四件事情是可以确定的？有四件事情可以确定。然后呢，做完这些作业，你自我测验，好吧？就是这样啊。那今天呢，我们这堂课就到这里。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